今天早晨我们又很高兴能够在主的面前来一同学习神的话语。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讲马太福音跟门徒训练或者门徒的呼召。上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用的经文是八福篇，大家都非常熟悉，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讲到神在新约借着耶稣基督所传递的第一篇信息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就是讲到八福。在那里耶稣用八福来呼召他的门徒，也就是说在八福的应许里面，若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些福气。这些福分是许多人认为是新约时代天国的大宪章，如同在旧约时候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一样的，有一种控制性的因素。那今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是从也是从马太接着从马太福音第十七节到二十节所讲的话。虽然只有几节的经文，但是我说这段经文呢困惑了许多人，有许多的问题在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这里有许多问题呢？我们马上会看见它有三个基本的结构。上个礼拜我们也请周大卫牧师来这里传讲信息，在最后他祷告的时候，我听见他呼召人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头啊，因为第一个没有预料他要这样呼召，第二个他也没有告诉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反应如何。我可以不看看，可不可以看看上个礼拜有多少人在特别在门徒的呼召上面，我们决志要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有没有？请大家举手好吗？这么一点点，那我们的信息还继续讲啊，继续讲门徒的问题。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心里面回应，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关乎整个教会的复兴。门徒的意义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不是仅仅把恩典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并且因信称义的背后所代表的原则，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到底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做门徒的意义是什么，就不太清楚，就不太知道到底我们在这里所有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说这里耶稣用八福来呼召我们做门徒，而这里他所提出来一个问题呢，有相当的困惑。这个困惑不仅是我们可能有困惑，可以说历代以来，历史以来读到马太福音十七到二十节的时候都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耶稣讲的话，他说你们的义，门徒的义，这里我取的题目叫门徒的义，原文是说你们的义是对谁说的？我相信对门徒说的，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上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一章所开始的时候，第二节里面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主要是指着门徒。当然有许多人听见这个话，听见的话可能有反应的人就做了门徒。那么其他的时候呢，耶稣是对门徒说的，特别提到门徒的义，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跟随耶稣的人不能进神的国，这蛮特别的是吗？何况你不做门徒可以进神的国吗？那么这个呼召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头一个，很多人当我们问起这些问题的时候，头一个就在想，耶稣的话到底是不是跟真理违背呢？这里我把第三个次序放在第一个来讲，因为是最重要的。到底怎么样人能进天国呢？前面说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或者说虚心的人，或者说这个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我们只要灵里贫穷就可以进神的国，那不是只要我们承认灵里贫穷就能进神的国吗？但是这里耶稣又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怎么说呢？难道有两个标准吗？这里耶稣的话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这是一个问题，是吗？牵涉到我们基本救恩的认识。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这些人做了基督徒，我们能进天国吗？若是我们的义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天国，那么我们有份吗？我们还有希望吗？那当然有人就说，这是耶稣故作惊人之论，吸引人嘛， 讲一些非常特别的话，故作惊人之论。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这里，当耶稣提出来，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有些人听见这话啊，这么稀奇，因为一般人都相信也接受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研究圣经是非常，可以说是痛苦的 painstakingly， 非常痛苦的要来接受在旧约里面所讲的一切命令要来遵守，所以做法利赛人不容易的。当然他们也相当的骄傲，做了法利赛人认为他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而且我曾经提过，在那时候法利赛主义是非常盛行的，也可以说在社会上是受人尊重的。为什么这些人要遵行神的律法？这样的人不该尊重吗？他们的确也想尽办法，尽一切的努力要来遵行神的律法，因此定规了许许多多的条规，定了许许多多的律法。他们从洁净的礼仪开始，该怎么样做洁净的功夫，很多是 ceremonial， 是礼节性的。在献祭的时候，那些礼节不用说，当然祭司应当知道律法当怎样献祭，而是很多生活上的条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话那里一话。他们搜遍了圣经，要寻找那些可以遵行律法的规条，而在规条上面花样翻新，一条一条加以解释，加以扩大，所以到最后变得非常难复的恶。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到最后他们说这些是难复的恶，我们祖宗所加给我们难以复合的恶，所以才有耶稣基督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提到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些都是一些背景。所以当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他们说哼，一定嗤之以鼻，可能吗？你的门徒要来有一个义的表现胜过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哼，想都不要想，不可能吧。门徒们怎么想？法利赛人可能嗤之以鼻，门徒们都想，我们配吗？我们能吗？我们有本事吗？门徒一定很奇怪，怎么能说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是一些其他旁观的人，他们没有决定是不是要跟随耶稣，因为这只是大选初选哈，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讲到他的见解真理，对于律法的看法要求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听听耶稣讲的，并没有立志要跟随他。一些群众而已，一些大众在那里听到的人，他们想，会不会诚意过高啊？是不是不切实际啊？我是来告诉你，很多解经家都认为是如此，认为耶稣讲的八福是不可能做的，哪有人可能像这样情形？那我上次说过了，其实耶稣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性格来呼召百姓，因为你把这些条件放在耶稣身上，他真的就是这样，而且真的做到，怎么可能做不到？耶稣做到了。那你说耶稣神的儿子，但是耶稣保证说，你们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像这样情形。我已经解释了，今天不再讲两个礼拜讲过的道。有一个姊妹说，告诉我说，郑牧师，你讲的这篇道对我真有帮助。我不知道他怎么样领会，如果真正听懂了，我相信对每个人都有帮助，因为是耶稣保证八福篇上那些个性会塑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跟随耶稣的有生之年，神总是一贯的要把他的生命性情成就在我们身上。保罗讲得很好，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他知道跟随耶稣的目的跟真正的意义是在我们身上能够反映出、反射出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一贯的目标。其他的我们没有把握，这件事情我们是有把握的。连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叫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福音使者、传福音的人也是这样。前两天我看了周祖培牧师的自传，他的题目叫做骨肉之亲，其实他是从他自己写说，第一个是用英文写的，题目叫做 Let my people go， 这句话的背景是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摩西领导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对法老就宣告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子民去，容我的子民去侍奉神，去旷野在西乃山侍奉神。这是摩西跟法老坚持征战的一个重要的点， 当然周牧师周德培牧师写这个骨肉之心 Let my people go， 他说话的对象是对着现在那些拦阻中国人来侍奉神来信主来侍奉神做基督徒的那个环境来说的骨肉之心。但是我读完他这本书以后，我里面很大的感触，周牧师一个很谦卑很平凡的人，他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他说神一定很喜欢平凡的人，因为他造了许多平凡的人，他自己是其中一个，但是他因为主的缘故做了不同的事情，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在书里面没有讲那些事情，他只说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给他有机会看见神在各地做工，这是很谦卑的一句话。更重要一件事情，你从他的平易近人中间看见耶稣基督真的把他生命性格塑造在他的身上。其实我跟周大卫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说你不知道你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我也没有详细说什么，因为周牧师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我不需要告诉他的儿子他的生命怎么影响我，细节不用说，只是我说其实你的父亲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叫我看见一个跟随主的人他生命表现如何。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基督耶稣的荣耀形象在一代一代基督徒中间被传递，这是八福篇整个的精华在这里。所以也许对我们是有帮助，当我们听见这样信息，我们的生命要被塑造。但是这里耶稣提的话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论？许多人说这是不切实际的，难道这里是耶稣真正在这里开始讲到入门的条件了吗？上次我说过，做法利赛人，各种教派各种教门里面出来的人，每一个特别的大师 Rabbi 都有一套他要求他的门徒来遵循的律法规矩和一些基本的事情，你要完成这些条件，你是我的门徒，或者说我的门徒你应当接受我的教训，应当如此如此行。难道这里所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耶稣要求的入门条件吗？那么是不是他也是一样一个法利赛主义呢？而且他是不是把更重的律法加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作为不能承受的恶呢？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段经文在历史上面产生一些基本的困惑就在这里，到底耶稣这句话怎么说的？这个话什么意思？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你注意到这里第十七节，耶稣一开始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很多时候我们就只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但是耶稣是说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加上和先知这三个字有很大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律法和先知这是犹太人说话的习惯，指的是整本圣经。我们曾经在圣经导论里面神学导论里面提到的问题 Tanak 用三个犹太文的头一个字母来发现的意思， Tanak 就是律法先知和各种写作。所以当任何犹太人提到律法和先知的时候，指的不仅是律法和先知，实在是整本旧约的圣经。因为先知留下来的话语也就在圣经里面。什么叫律法和先知呢？律法特别是指的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就是创出立民生，今天我们旧约圣经里面有的所谓摩西五经，这一部分单独的叫做 Torah， Tanak Tor 就是 T 就是 Torah。 那是什么呢？ Nabiam 意思就是先知，意思就是说在摩西之后许多神所打发的先知再传讲神的话，成为先知部门的信息，在旧约犹太人的圣经中间成为第二大部分。所以当耶稣说律法和先知的时候，这个思路对于法利赛人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他们听进去，法利赛人听见了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换句话说耶稣承认律法和先知旧约的书是出于神的启示，是神给犹太人基本的重要的著作。我说基本不是不重要，是最最重要的。这跟法利赛主义都能接受很像，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法利赛人绝对不会反对。但底下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掉，是不是耶稣改变主意了？ 啊，这个你们弄错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法利赛人，实实足足的法利赛人，有更严格的条件，所以他的门徒他的义要行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弟兄姊妹，很多读到这段经文有这些困惑，到底耶稣在讲什么，是不是他自己前后矛盾？何况刚才我们说，今天我们的了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没有要求我们遵行律法，是不是这样了解的？诚实的问，诚实的回答，我们心里点头，外面不好意思回答，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认为说，是神给我们恩典，恩典，恩典，恩典，高兴得不得了，什么都不要求我们了，好像一个宠坏孩子的父母，是不是这样？你不要回答我，因为你们知道回答周牧师很麻烦，一问他就要问为什么，也就很难回答，你就要把心掏出来，你又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心里说是啊是啊，到底这句话耶稣话到底怎么解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才能够知道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恩典。那我们讲到法利赛人，我就想怎么来解释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不如让一个法利赛人自己来讲，而这个法利赛人先前是法利赛人，现在后来做了福音的使者，为什么他放弃法利赛主义？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都有资料的，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跟保罗的自白，保罗的见证，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和腓立比书都是保罗自己讲的话，是保罗的见证，不是我讲的，不是我来解释保罗，是保罗自己讲的。他在使徒行传22章，当他被捉拿的时候，被这些千夫长抓起来的时候，他找机会对这些犹太百姓讲，我是希伯来人。然后他说什么？诸位父兄请听，他就开始讲到他怎么会跟随耶稣，做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众人听见他用希伯来话讲话就更加安静了。然后他讲了以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讲到他原来是生长在大树，是在加玛利亚的门下，照着最严谨的教门做的法利赛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这是犹太耶路撒冷。当他说他长在这城里的时候，就说明他从小的时候，也许他因为要做法利赛人，他为了要到加玛列的门下，就搬家，从大树搬到了耶路撒冷。他说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最严谨的律法，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说我是加玛列门下的，这个城我很熟，我在这里长大的，耶路撒冷是他长大的地方。那么他这里没有更，我们可以读使徒行传，但是更好，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第三章来看见保罗讲他自己怎么样做法利赛人。这段话我们再来读一遍哈，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再读一遍，从第四节开始。不过我要提一下前面三节的所讲的话，前面三节讲的说他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不以律法夸口的，不是靠着肉体的。好，第四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弟兄姊妹要注意，这是不是靠着了，是靠着了。我这么一靠，没有墙，没有靠着什么，假如是一纸墙，我一靠就倒了，但是我可以靠着，靠着了，靠得住啊。再看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句话厉害了，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正统加上正统，绝对没有任何掺杂。底下一句话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没有说逼迫神，他说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注意这里最后一句话，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弟兄姊妹们，假如今天我说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说哎，算了吧，不要胡说八道，然后呢要拿石头把我打死，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做真见证，假的见证。但当保罗说按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他说他比同岁的本国同岁的人更加长进，按着我祖宗律法的热心逼迫教会， 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说过法利赛主义，多少条的条文，我相信保罗是熟悉，而且熟悉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认真的执行。怎么知道？因为他不小心的时候讲出来，他被审判的时候，有人打他一耳光，他就说了：“你按照律法审判，怎么打我的耳光呢？怎么打人呢？”然后底下有人说：“他是大祭司。”保罗立刻改变主意，他说：“他说什么？他自己定自己的罪。他说不可辱骂你的官长，因为他用很难听的话说：‘你这粉饰的墙啊，你吩咐人打我吗？’”但是底下人家一说这大祭司，他马上改过口来，他说：“不可辱骂你百姓的官长。”他立刻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晓得保罗熟读律法，在他的心里面，在他脑子里面，一有事情马上第一个反应是圣经旧约。今天我们新约基督徒也应当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诗篇119篇说，告诉我们说，免得我们得罪你。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造此由此而得着一切生活行动的引导，很自然的，不是我要特别去遵行的，而是已经在我的整个人的系统里面，在我的心里面变成我的一部分。神的话语有这样的能力改变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说按照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我完全相信他讲话的真实性，一点没有夸大。保罗不是一个夸大的人，他的确是做到了。但是怎么样，你注意到保罗呢宣告他有律法的义，但是保罗放弃律法的义。他说若是想有人可以想他可以靠律法，我更可以，而且我是靠着了，没有问题。但是他说什么？腓立比书里面他接着紧接着告诉我们，他不靠，他放弃。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仅不靠当作有损，不但我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的主，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我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们，一个律法上无可指责的人告诉你我说他放弃了律法的义，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保罗放弃律法的义？怎么解释？一个人他说他的行为在神面前，在法利赛主义里面，就律法上的义说无可指责，但是他接下来转的接过来立刻说我放弃这个，就好像今天有人好不容易努力啊，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考上台湾大学，或者你从中国来的考上北京大学了，不是因为你没有钱不读。你说我放弃了，为什么？你肯放弃吗？这么好的机会，你已经凭着你自己努力得着了，你又放弃，为什么？要不要问为什么？啊，你说哦，因为他找的很好的女朋友考上的不是北大，所以他不要北大，这个很少，是这样原因吗？有更好的选择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为什么保罗放弃律法的义？因为当他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明白一件事情。当他遇见耶稣基督，他忽然明白一件事情，神开启他，把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他本来比同罪本国同罪的人遵行律法更有长进，但是等到他遇见耶稣基督以后，他改变了。他改变的原因，因为他明白一件事情，他是先前所不明白的，是什么？他明白什么叫做律法的义，更准确的说，他明白什么叫神的义。这一件你要看他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是保罗神学的精华，是在他晚年相当晚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快要寻道，还没有寻道，至少他是要去罗马以前所写的。在这里他所有一些对于救恩的认识，他说我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要把福音告诉在罗马的人，他自己没有去，要把福音讲解清楚，要他们知道什么是福音， 就好像他在加拉太书里面所写的一样，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书是他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所讲的话，所写的圣经，所写的书信。而在书信中间他所讲的说，因为那些教会看见我从前逼迫教会，现在转过来传扬他们原他原先所传残害的真道，所逼迫的教会，他就为他欢喜。现在他到了更成熟的时候，把福音完整的介绍给人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十章，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我希望弟兄姊妹能跟得上这些这个经文。为什么？这是罗马书的精华。罗马书第十章，很多人讲到第十章就马上想到这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慢慢来，还没有来啊。我们看看罗马书，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家翻到没有？很重要，请你们大家一起看啊。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保罗讲的话很奇怪，我可以向你们证明，在神面前我也可以证明，他们向着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怎么说呢？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换句话说，你要有真知识知道神的意，但是呢，他们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结果就废掉了神的意。可能你还不明白，可能我们还不懂，因为我们从第十章读起，我先把答案给你。我们回头看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这几节圣经是关键，解开罗马书的钥匙。找到没有？第一章我们读十七节，第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不能解释整个罗马书，因为这一章这一节是罗马书序言的最后一句话。罗马书保罗说，我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圣餐的灵，他是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餐的灵说他从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保罗开场白讲的圣经，讲的福音。而在开场白引言里面，把引言讲完最后一句话，就要进入正题的时候，他提到16节17节的话，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提到了神的义。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21节，这一句话跟刚才我们读的很像的，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刚才我已经解释，律法和先知是指的整个旧约，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圣经本身证明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不是按照律法显明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特别的思想，也是保罗所以会脱离法利赛主义作为基督徒的原因，作为基督耶稣的门徒的原因。为什么？他看明一件事情，这里有几个特别的字，我们分一分你就容易明白了。第一个词叫做神的义，神的义，弟兄姊妹们，神的义是并非人的义，没有一个人有神的义。为什么？因为神就是公义，神的义因为神自己就是义。什么叫神的义？神是对的，神所做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因为他是神。这个是 non-negotiable， 不可商量的，神是义。今天我们要定人的义，可以各种方法定。哎呀，你按照你只要不做错事情，只要合乎中国的古典的所谓四维八德，你就是一个义人。这个是人的义，但是当你说到神的义的时候 ，non-negotiable， 因为你必须是神的义，不是人的义。人的义在行为上面是照着人的规范所理解的最好的表现， 但是神的义是神自己，本身就是义。所以保罗说，神自己为义，也称信他的人为义，那是神要称你为义。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因信称义，保罗在解释这句话，但这里面在他提到神的时候，就说神自己是义的。因为神自己是义，所以有这个名词叫做神的义，不然没有神的义。想想看，因为神自己是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义。第二个词叫什么？律法的义。保罗说，人若因此遵，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有一个律法的义，什么意思？当神把律法颁布给人说，不说别的，就说十条诫命，他拿 K， 十诫说不可杀人，就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就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就不可偷盗。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律法的义？您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旧约的时候，摩西为了维持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个规范，需要有律法。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社会学家都告诉我们说，人跟人相处需要有律法。为什么？公平、公义。没有律法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是无政府、无律法的状态，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因为为什么？因为人都已经是罪人，人因为已经是罪人，不可能维持一个乌托邦的政府，不可能维持一个大公、天下为公的政府。我们中国也有礼运大通编，对吗？六不拾遗，六不拾遗啊，是好事。但是你晚上睡觉敢不关窗不关门吗？你敢吗？不敢是吗？因为什么？坏人太多。你没有想到你可能也是坏人之一啊，不过你比较不坏，对吗？人都是恶人，都是罪人。当然有特别的情形，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在这个纽约上州的时候 upstate 的时候去参加退休会，退休会在哪里？在 Pennsylvania， 在宾州。哇，兴奋不得，一路开车去宾州，好高兴啊。几天聚会回来了，一路开回来，累得不得了，快到家了，明天要上班了，心情沉重起来啊。到了家一看，门没锁耶，这个糟糕了。还好我们学生本来就没什么东西了，但进去一看，居然没有贼来偷。我相信神保守，因为有应许，神有应许，他替你看好。那感谢神，我们去追究会呢，回来一无损失，所以很高兴。那下次你敢不敢啊？因为有这样情，你试探神，下次再不锁门好不好？我想你不会吧，你还是一样锁上门，对不对？路不拾遗只是理想状态。神的恩典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叫律法的义。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神说好，你照这样做可以，但是这个不是神的义，是不是？是不是神的义？你回答我，律法的义是不是神的义？是还是不是？你们说是还是不是？这个答案很清楚嘛，不会答错的。律法的义是不是神的义？不是，是人的义啊。你先把这弄清楚，底下在说什么？自己的义。为什么？律法的义是人的义，但是当你去遵行律法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不是？你是自己的义，以为说我比别人好了，如果别人不能上天呢，我可以上去。今天事实上还有人告诉我，他传福音遇见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你没有听见这个，我今天讲到你就知道怎么回答了。他认为自己好到一个地步可以上天堂了，对不对？那是自己的义，你自以为得义叫做自己的义。两义写法不一样哈，但是我告诉你，遵行律法的人都是以为自己好的。我是好人，因为我不犯法。光这句话已经说明你的心态，你自己以为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我遵行律法，所以很困难。每个人都知道该遵行律法，但是当你遵行律法的时候，一个副作用就是你说我遵行了律法，这个很困难的。因为当你遵行律法的时候，你不会说我没有遵行律法，会不会啊？那我还干什么遵行律法？我就是让你知道我遵行律法嘛。所以当我说我能够夸口说我遵行了律法，我就是比你高一等嘛。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自己的义，就是自我为义。 就是自义，讲得难听一点，就是自义。自义怎么来的？不是你比别人不好，是你比别人好。人家都说你比别人好，困难就是说你也觉得你自己比别人好。你懂吗？明白的意思吗？今天早上我姐姐刚刚打电话来，因为告诉我们一个长辈在加护病房，他的儿子很漂亮，长得很漂亮，是中国后裔跟德国后裔混血，真是漂亮。我这个侄子真是漂亮不得了，我小时候看见他说真是觉得他这么可爱的孩子。你知道我姐姐说了一句话，她说 David He knows he's cute I mean he got away 她说他怎么讲的，她说她的困难就是说她自己也知道很讨人喜欢，她讨人喜欢是事实，但是问题就是她自己知道很讨人喜欢，所以 he got away with murder， 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无天，大家都让他了，因为太可爱了。见过这样小孩子没有？你见过没有？我见过，我的侄子这样，真的很可爱。你真是看见他了，这么可爱，你真是骂他也不忍心，打他也不忍心。所以呢，他真的可以什么事情都干，因为知道逍遥法外，他太可爱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问题就跟 David 一样，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可爱，非常可爱，而且觉得自己可爱的不得了。我不应该受审判，因为我这么可爱，我所有的事情都很好。你记得那个少年人的官吧？有一个年轻人，他看见耶稣，呜一下冲到他的面前跪下说：“夫子，良善的夫子，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进入永生？”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为什么耶稣看着他爱他？就是像我的侄儿一样可爱 ，cute。就跟他说：“这样这样这样。”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一看不得了，他自以为意，就说什么：“你还有一件事，变卖你所有的，你还要来跟从我。”重要的不是变卖，是跟从。但是这个少年人呢，忧忧愁愁走了。为什么？他的产业很多呀，丢不下，而且基本上他不能跟随耶稣，不肯做门徒。弟兄姊妹们，这里保罗想的话叫做自己的义。弟兄姊妹，再回想罗马书怎么讲，神的义什么？是在律法之内还是律法之外显明的？之外。什么叫之外显明？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个叫律法以外，叫做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出来一个字叫做信心的义。信心的义不是我自己的义，是我的信心。因为我有信心，我就支取神给我的义。神给我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成就一切的公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的义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可以表现。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公义完全显明。为什么？十字架是个刑法，为着罪人而设立的，犯罪者死，违背律法的应当死，但是我们不能死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担当了罪的刑罚，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是完全公义。律法的义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神的律法没有损失，神的义完全显明。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保罗说这个义就算在我们的头上，是算的，算给你的，算数给你的，像美国人数钞票一样，找你三块六毛五，一块两块三块，一毛两毛三毛四毛五毛六毛六毛五，就给你了，算在你的身上， count 是经过计算放在你的身上，这个叫做信心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四个一样不一样啊？神的义跟律法的义，人的义，自己的义跟信心的义一样不一样啊？当中的关键清不清楚啊？如果你清楚，你再来问门徒的义是什么义，耶稣要门徒的义是什么义，你说告诉我，是要他律法的义呢，还是要他们自己的义呢？不会吧？是神的义吗？没有人有。是律法的义吗？不需要。 耶稣为什么可以说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而且说教训人这样遵守天国里是大的，因为耶稣这样教训人。但是方法不同，不是叫你这样去实行，是叫你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着神的义。所以保罗说了，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着了。怎么得着了？因为他没有追求。怎么得着了？相信得着的。那你说门徒的义是什么义？只有一个答案才能够是圣经没有矛盾，就是门徒的义都是信心的义，都不是自己的义。怎么知道？因为你看以后门徒们传讲信心从来没有提到我是义人，从来没有提到。所有的门徒使徒都说我们没有义，因为信耶稣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肢体上面都得称义了。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信靠这个人，对于犹太人来讲，在从前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都得称义了。这是谁的义啊？不是我们的义。是什么？也不是神的义，是信心的义。是不是律法的义？不是。是不是律法行为的义？不是。当你要遵行律法用行为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自己的义。因为没有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不觉得自己的义。你看好了，每一个企图以遵行律法来逃生喜悦的人都是自己的义。你问所有其他宗教徒，不要，这里可以不需要单讲基督徒，基督徒也有律法主义者，其他的宗教都是这个问题。他们不是没有义的观念，也希望能够讨神的喜悦。他们虽然不认识神，不知道哪一位是神，想讨神的喜悦，但是当他们去遵行的时候马上就落下去了，不是律法的义，不能上去到神的义，也不是律法的义，掉下去变人的义了，变自己的义了。困难就在这里，他若是做不到更好还好，为什么？他知道我不能。上个礼拜周大卫讲述了先前这个宣教士的话，我不能，神能。当你知道不能的时候反而有救，神能。但是当你觉得沾沾自喜，我做到了，我比别人好，我虽然没有全部的律法，但是我比别人好，人家连60分都没有，我至少60分了，他慢慢的就忘记了，他不是得着神的义，他掉在半空中间，很努力的得，要得的义，得的是什么义？自己的义，连律法的义都没有得着，自己的义掉下去了。门徒哪一种义啊？所以耶稣究竟说了什么？保罗又说了什么？大家注意到，我在这里把这两句话放在这里，有神学上的意义，我只提一下，不去详细解释。为什么许多神学家在这里作茧自缚？他们说保罗的教训跟耶稣教训是不是一样的？他们只看见不同，没有看见一样。现在我就把一样告诉你，为什么保罗和耶稣讲的一样？你看，耶稣说不废掉律法，对不对？一点一划也不能废掉，对不对？为什么？不需要废去，不需要求着把它废掉。律法对我们没有妨碍。弟兄姊妹，听见这句话，律法对我们没有妨碍。为什么？那个十条诫命对我们一点都没有妨碍，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做杀人的事情，不会去犯奸淫，不会去犯这种事情，不会偷盗。为什么？耶稣基督自己教导我们，我们只要跟随耶稣形象。请问耶稣会犯十条诫命吗？不会。那跟随他的人就不会犯，除非你没有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律法对我们并没有妨碍，不需要废掉。但是前面四条更重要，十条诫命前面是什么？神是独一的神。耶稣一再宣告神是独一的神，一再宣告你们要单单敬拜神，世上的情欲各种事情吸引我们去拜魔鬼拜马门。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不能一个人，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约翰也告诉我们，世界和其他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保罗也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单单侍奉神，只有神是真神，他是独一的神。律法不能废掉，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律法是良善的，律法不是不好，律法是良善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说非因律法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 当律法一发动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情欲就跟着发动，毁教毁淫啊。当你告诉他说这是污秽的，他立刻思想就往污秽那边去了，是这样子的。今天在中学里面的性教育就是问题，把很多事情描绘出来，你说年轻人怎么不讲？你不教他，他已经偷偷在想，你一教他，他更是公而化之，大而化之，公然去想。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教导的时候，你不知不觉把一个坏的事情放在他的面前，你怎么说今天青年人道德不会堕落？因为你教他的。你说我没有教，那是你以为没有教，但是因为你教的联想力这么丰富，哪一个人不去想？从前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最多看看生理卫生书就可以了，已经满足了。现在什么事情都需要不仅自己去看，网上多得很，还可以实验，年轻的孩子个个去实验。为什么？因为你毁教毁淫，当你说的律法的时候，马上里面贪心就发动。本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贪心，一说的时候我里面贪心来了，都是一样。所以律法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我们的肉体，人都是罪人，肉体里面是一无良善，保罗讲的。圣经教训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人都是罪人，因着罪成了罪人。怎么样呢？所以法利赛人靠自己的义。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若是可以靠肉体，很多人想他可以靠，我更可以靠着了。弟兄姊妹，注意到，靠律法就是靠肉体。保罗没有说靠律法可以靠着，我靠肉体。若是有人想可以靠肉体，保罗没有说若是有人想可以靠律法，他把律法两个字换成肉体，他是仔细想过的。你如果读前下上下文，你说可以靠律法也读得通，但是保罗说靠肉体。为什么？因为靠律法就是靠肉体，你要靠肉体行出律法，所以你靠着肉体力量去行律法上公义的事，你是靠你自己力量，结果呢靠不着了，你以为靠着了，靠着肉体。这个困难就是法利赛人困难，也是天下所有一切自以为良善的人所有的困惑。我明明是相信我要做好人的，我怎么会这样呢？我如果做到了，我难道不是好人吗？关键就在于我，你把我放在里面，一想到我自己有什么好，你所有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因为你是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面，你以肉体要完成神的恩典，不可能。门徒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说跟随我。做门徒的意义，你听见神的呼召，我听见救主的呼召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我就跟随，一路跟随，一路跟随。弟兄姊妹，这就是门徒。门徒耶稣说跟随我，保罗说什么？罗马书第八章说跟随圣灵。第七章不是讲保罗在肉体中间他也说出来许多人挣扎吗？肉体中间一无良善，他讲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底下说我真是苦啊，但是话锋一转到第七节末了，第八节忽然一下说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跟随主，这里变成跟随圣灵。他怎么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底下说使律法的义，注意哈，使律法的义，我们索性一起读了吧。第八章大家打开来看，第三节，律法既因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凡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注意保罗讲的话，他不是说因为耶稣已经在肉体中间定了罪案，所以神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条件，神的义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不是个地位的问题，是因为你跟随圣灵。 使律法的义只注意到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义只能够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不随从律法，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弟兄姊妹们，耶稣怎么说？跟随我。保罗怎么说？跟随圣灵。一样的，因为今天肉身的耶稣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他差遣圣灵来引导我们。一个人要神的义成就在他身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随圣灵，不跟随肉体。因为第五节，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是结果。体贴圣灵的人有生命有平安，体贴肉体的人有死亡有罪恶。弟兄姊妹明白吗？神的义怎么成就的？我们讲神的义绝对的标准，神自己是义的。律法的义当人去遵行的时候成了人的义。怎么样？信心的义，靠着信心得着。怎么得着？跟随圣灵。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保罗说我们跟随圣灵。所以不追求义的人，外邦人反而得着。结果保罗本国的子民以律法以肉体来行，没有得着。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耶稣呼召门徒，门徒的义，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进天国。耶稣有没有把更重的恶加在门徒身上啊？有没有？刚才我们问三个问题，耶稣是不是把更难的担子给放在门徒身上？没有。耶稣是不是法利赛主义啊？不是。耶稣的话有没有夸大？一点没有。因为耶稣虽然很多人这样说，其实耶稣是对自己的挑战，但是这个挑战是我说的，其实耶稣是保证，你看看耶稣能不能做成。所以耶稣用他自己的话，用他自己宣告保证，说什么？跟随他的人，门徒就是门徒，你们的义必然实现。这个义不是律法的义，这个义是生命圣灵的义。生命圣灵跟随生命圣灵的结果，神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为什么？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最多是一个死的东西，不能叫人得生命。但是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把生命给我们，我们从生命的自由里面所发展出来的。基督徒的表现，基督徒所以能够得到信心的义，是因为我们跟随圣灵，而这个圣灵跟随圣灵结果不是靠我们努力想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在神的恩典中间跟随他，所以自自然然所表现出来的是可亲的，是可爱的，是叫人能接纳的，是公义的，是有恩典的，是有喜乐的，是有满足的，是有享受的。这个是耶稣教导门徒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做他的门徒，若是要五章二十节的话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做门徒。什么叫门徒？做门徒跟随耶稣。现在怎么跟随耶稣？跟随圣灵。那我说的跟随圣灵，你们不要去觉得为难，因为圣灵自己会引导我们，他会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跟随他的缘故，做了他的门徒，自然要做见证，不可能不做见证。前面我说第一次说过，耶稣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玉，为什么没有得人如玉啊？我们没有得人如玉，因为我们没有跟随他。当我们跟随耶稣说一定要得人如玉的，因为是耶稣这样说的。而且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生命自由的灵释放我们，叫我们可以过着自由得胜的生活。一个人不被罪恶辖制是最大的自由和真实的喜乐满足。怎么样可以成就？不是靠你的努力，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跟随他。我们祷告，求主圣灵做工在我们心中，叫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认定耶稣基督，不仅我们认定他做我们的救主，并且认定我们要做他的门徒，一路上跟随他。主啊，让耶稣基督的应许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相信你实在是能，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知道跟随耶稣的人应当是这样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并且神的义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为着这样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愿意把我们自己生命奉献在你的手里，好叫我们证明，向世人证明你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叫人看见神的公义和他的荣耀。主，这个公义不是严厉的，不是叫人惧怕的，是充满恩典吸引人的，因为是你自己的生命。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并你的生命来吸引我们，叫我们一生跟随你，也叫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性情改变向你。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意，你满足我们也满足，我们一同欢喜，为了你成就在我们身上恩典，我们要大大的称颂你。也求主使我们从我们生命中间结出果子来，把许许多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亏欠和软弱，我们没有注意遵行你的大使命，但是首先求主使我们做你的门徒，好叫我们知道怎样遵行你的使命，把你的话语传得全备，因着我们生命改变，也把你的救恩传扬给那些需要你救恩的人。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